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首先第一个话题呢，就是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美国各大高校是到了开学的时候陆陆续续回到学校了哈，但是今年很多高校有一项新的规定，就是不让学生啊在校园里面使用电动自行车和滑板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不光是大学生，很多孩子们包括一些家长都喜欢用这个车来代步哈，有什么担忧吗？
主要是这样子，丁月，在各大校园里面哈，有一些学校呢，他们就说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他说，电动的自行车，有可能有这个火灾哈。然后呢，比如在纽约市就发生了几起致命的公寓火灾，因为他那电动自行车呢，它是在晚上充电的时候起火。那这些电动自行车起火，很多的时候呢，他们都。被这个消防局啊，觉得呢，就是，这种比较劣质的这种电动自行车，它的电池的质量有问题，所以在一晚上，你比如说你是一个学生啊，或者什么你把这个自行车带回自己住的这家里公寓里面或者 apartment 里面，哎，晚上充电的时候呢，就起火了，所以呢，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啊。
是，哎，这个跟咱们电压有没有关系啊？我记得就是，这个美国，因为我不太清楚哈，像是很多校园里面，他们的那个都会那个电压并不是很高，然后像是这个电动自行车会不会有着因为电压的关系起火呢？
嗯，不会，为什么
不会
呢？电压不够的话呢，你反而充电充的不好，对不对？就说充电的电量不足，起火的主要原因是电池的质量问题。和那个电池充电器哈，很可能呢，咱们因为大部分这些电动自行车呢，廉价的都是中国大陆进口的哈，那中国大陆的电动自行车呢，我不是说都是不好的，但是呢，
是
有很多这种质量参差不齐的，就他们用的这种劣质的电池啊，就是很多一流厂家不要的电池，哎，他捡了个便宜。其实呢，这个情况你还记得，在多年前吧，在超市，特别是在那个放假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很多超市呢，说他们卖那个两个轮的那个叫什么火轮车啊？
就是那个怎么说，就像平衡车一样，对吧？它没有任何把手下面。
没错，而且那种车一开始呢是非常热啊，那当然这个市场一大。很多的这些不良的商家也都挤进来想分一杯羹，那他们就是在打价钱拼价钱，那你拼价钱你用的都是这种劣质的这些电池啊和它那个充电器啊，那很可能你充电器的时候那个充电的时候那个充电器本身质量不行，它可能电流过高，就导致本来就已经有问题的电池呢就更加是雪上加霜了吧，对不对？
是，
所以呢
OK
有些学校啊，他就觉得就说这个是个问题，我们不想有这个 liability， 不想有责任，这是第一点。
嗯哼，还有呢？
第二点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在这个校园啊，就是一定是有这种骑自行车呢，他就是骑得非常这个横冲直撞的那种哈，就是在不少校园也都发生了这个，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啊和这个。和这个滑板车啊，电动滑板车呢，就撞到人家走路的，这个学生，那这一撞的话呢，有时候呢就导致人体受伤，所以呢，我觉得有些比较，保守一点的这个院校哈，他们就说我们干脆就先办了，这个不能有这种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滑板车，只要有电池的这种个人交通工具，我们都不允许，
对，这个从听起来他们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啊，但是有没有点因噎废食的感觉呢？就是怕出事儿，然后连这个车都不让用了。
是，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你说开车都还有人乱开车嘛，对不对？难道你说好吧，我们就禁止大家开车好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 policy 的问题哈， 我觉得，我看也有网上有些读者呢，就说，其实应该是奖励一下啊，这个就是安全骑车的，但是呢，就是要重罚这些乱骑车的。他甚至呢，就说可以鼓励大家啊，因为大家现在手机一个啊，对不对？你只要看到有些人乱骑这个滑板车和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话呢，马上照相，然后发给这个校园警方，让这个警方直接这个罚款，因为学生嘛，一般都不是那么有钱的，对不对？So，
对，
而且这个校园的警察呢，你说他平时有什么事儿啊？他没什么事儿嘛，对不对？
对，其实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哈，像我们在旧金山的话，尤其是在那个安帕卡戴尔大道上，也有很多人骑那个电动滑板车，因为就是那种共享单车式的嘛哈，刷个卡就能用，很多游客用。然后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他们都在那个人行道上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在旁边，比如说散步啊或者干嘛的话，就确实很容易被他们撞到啊。我觉得这个叫是人车共享一道，这个确实是蛮危险的。
这个丁越你说的不错啊，就是在就说整个的一个这种现在电动自行车、电动滑板车盛行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人是骑这个电动滑板车，就是在街道上，他比如说有那个 bike lane，对不对？bike lane，但是呢，也有人他就是在街道上骑，你说这怎么办呢？所以呢，我觉得这还是，就说可以，从一个城市的观点来讲呢，来做一些不同的 policy 的这个 enforcement，对不对？
好，那这个话题啊，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其实首要就像李静跟我们讲的哈，这个注意安全大于一切哈。那如果您是有开，不是开呀，是有骑这个电动车或者是电动滑板车的话，包括您的小孩有的话呢，那也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哈。好，那接下来也是一个关于安全的话题哈。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夏威夷毛伊岛的火灾哈，真的是损失伤亡非常的惨重，然后相关的这个搜救工作呢还在进行当中。那大家不自觉就会想啊，就是怎么样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哈？那其实李进啊也关于这方面有一些自己的经验，也做了一些研究啊。下面请李进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丁月呢，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哈。这次在毛伊岛的这个火灾哈，我看了一下统计呢，他说至少造成115人死亡，原来说上千人失踪，而最新的消息大概有300多人失踪啊，还是在失踪。所以呢，就是说这次呢，他们估计啊，这个联邦紧急管理局啊，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这个 Administration 呢。他们估计呢，已经有超过2200栋建筑物被烧毁哈，其中大多数呢都是住宅，还包括许多这个Lahaina 的那个许多历史的地标。那这场火灾呢造成的损失哈，被估计近60亿美元，60亿，$6 billion 啊。那我突然间就联想到呢，其实你知道，在咱们湾区啊，在1991年的时候啊。我们也有一起这个大火，
什么
这
大
个
火？
还是在这个什么 Napa 那边烧火之前，是1991年，当时是怎么搞的呢？是在家，就是在我们湾区 Oakland，它的当时呢 Oakland 的这个地区和 Piedmont，他们在东湾哈 Berkeley，包括那边就是 Berkeley 靠近 Highway 13，那个
那边
一
是
九一
山
年
吧？
十。
山比较靠山，对吧？
对，靠山，当时呢是1991年10月19号，这个火就烧起来，当时我是住在南湾了，然后呢，我们真的是看着电视啊，他们这个电视台实时转播，你可以看到，哎，这间房子还好，突然间，这个一些火，就是那个，着着火的那些树枝子被那个风吹的嘛，对不对？哎，就落到这个房顶上，不一会儿。这个烧着火的树枝呢，就点燃了他的这个房顶，然后一会儿这个房子就开始烧了，那这当时是非常恐怖哈，而且呢那一两天呢，就是住在南湾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车子停在外面，早上起来就是薄薄的一层灰，
都是受这次火灾的影响哈，确实那个火星
是，
跳在屋顶上，似乎就是，
对，
很可怕的一个这个火种啊。那么，怎么样能
对，
够避免这个事情呢？
呀，这个
是因
这
为
个
屋
也
顶
是
的
李静
材质造成的吗？
是，这个也是李静想讲一下哈。但是对比一下呢，就是说咱们说，拉哈那这次毛伊岛是60亿美元的损伤，2000多户这个建筑物哈。然后奥克兰那一次呢，据说呢导致了25人死亡，150人受伤，而且呢，包括差不多2840多个独立的住宅和437个公寓共管单位哈，它直接的损失当时啊是15亿美元，等于现在的27亿美元。也是相当恐怖啊，那次损
对，
失，啊，好，那就说，今天呢，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因为什么呢？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报道，就是，大家在 Google 上可以去搜寻一下啊，他们说呢，在猫屿岛的这个 Lahaina 海边，有那么一间房间啊，一个房子，它这个房子的地址呢是271号，这个房子呢，你看到这个照片呢，简直有点像是 Photoshop 一样，什么呢？他旁边的房子全都烧毁了，那一溜，只有这间房子，不但没烧毁啊，连这个，连点烟熏火燎的这个感觉都没有。他的这个房子是白色的，而且是红顶，而且这个房子呢，他们就在海边儿。那后来呢，大家都觉得哇，这简直太，他就简直是一个奇迹啊，对不对？为什么这个房间，这个房子竟然？旁边的全几十间全都烧了，上百间都烧了，就是他这一间没烧，是真的假的？哎，
对
后来
呀，
呢，记者做了采访，就发现呢，这个还真的是，这个房子呢，没有被烧，有它的原因，
那
什么
是
原
什
因
么
呢？
原因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抱歉各位听众，马上回来再请李静跟我们介绍。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那李静刚才跟我们报道了介绍整个这个夏威夷岛毛伊火灾啊，就是说它的一个情况。但是很神奇的是，居然有一个海边的房子它在周围的房间都被烧毁的情况下依然屹立不倒，是什么原因？那我想这个背后的故事和它的做法啊，非常值得我们所有的 homeowner 来借鉴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李金？
他这间房子很有意思啊，271号 Front Street。然后呢，这间房子呢，原来是一个就是有点已经是没有人住的，就是已经被人家抛弃的那么一个房子哈，已经抛弃了好几年了，就是没人住。然后呢，有一对夫妻呢，他们整天呢都会骑着自行车经过这个房子，然后呢，他们觉得哎，这房子空置的年久失修啊，但是呢，他们觉得这个房子蛮好看的，就后来呢，他们在2001年2021年就买了这个房子哈，然后呢和。当时的这个拉哈呢政府呢，因为它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历史性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哈，然后他们就进行了为期2年的这个翻新的工程啊，他们自己动手，加上请了一个当地的这个木匠 contractor，还有邻居的帮忙。那这次很有意思啊，这个当火灾发生的时候呢，这个房子里面是没人的，因为当时这个业主呢，他是在 Massachusetts 州出差哈，所以呢。他当时听到这邻居打电话给他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 neighborhood 全都是一片火海呀、啊！”他说：“你的房子可能也保不住了。”他当时听了之后，那没办法，你在东岸那边，你怎么去赶都赶不回来，所以呢，他只能，哎，就是心里蛮折腾的。然后他睡觉，第二天早上一起来，那个邻居又打电话，他说。你简直是这不可相信的！我们全都被烧成平地，就你的房子一点事儿没有。然后发了个照片给他，哇！他一看，真的是就好像有人 Photoshop 一样，把他那个房子就是在这个那么多的这个废墟里面啊，就是还在屹立着这样的。结果呢，就说呢，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啊，而且呢。他和他妻子呢就觉得哇，你是高兴呢还是悲哀呢？他说我两种感情都有， 一个是很庆幸自己的房子没有被烧，但是呢，当你是唯一的一个房子没烧，你所有的邻居的房子都烧了，你所认识的当地的人的房子都烧了，所以呢，他就有点，他说，哎，我真是觉得我有点 guilty 啊，就说，
嗯，也很难过呀，
对，很难过，很内疚啊，
内疚。
所以呢，但是呢，对，就是这个。李进这次借这个机会啊，想讲一下呢，我觉得这也和因为我们加州啊，你看最近就是几年前那个、那个什么North Bay 啊，
纳帕大火，
纳帕那边、对不对？也都是烧得一塌糊涂嘛。那我们怎么能够就是说避免这个房子能够在最大限度呢能够保护自己的房子呢？咱们今天就有几个地方我查了一下这个资料。首先说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它有两点，我觉得很重要哈，咱们就顺便谈下去。第一个，
哪两点？
他把这个房子全新装修的时候呢，他把那个屋顶呢换成了一个商业级的 commercial grade 的这个 metal roof， 就是 steel roof，钢制的。
它是金属的屋顶啊。
对。一般来说呢，你知道现在你新开发区也好什么也好，大概瓦顶的比较多，啊，
对，
因为呢瓦呢它有一个天然的它这个防火的作用，对不对？因为特别是在火灾的时候啊，你附近的大火的时候呢，那些火种啊被吹来吹去的，那第一件事就是掉在你的屋顶上，对不对？所以呢，你的屋顶呢，假如是用以前的老美呢。这边很新这个 wood shake， 就是厚的一块块的木头哈，那这个是最惨的这种，是很贵的区，就是用这种木头房顶叫 wood shake 或者 heavy shake 啊，这个一着起火来绝对是烧。好了，后来呢，这个很多的建筑商呢，他们吸取的这个经验啊，就把这个，但是呢，有些人他说我就是要喜欢这种木头的这种 shake， 这儿我觉得我他。显示出我这个屋子这个价值哈，那他们
有品位，
能够就说，对，有品位，那说把这个 wood shake 呢，就是做防火的这个处理，说白了就是用高压把这个防火的这种化学剂呢，就是等于压进去这个木头哈。但是呢，说实在的，现在呢已经很少人这样，因为他即便压进去这种防火的这种化学剂呢。它也不能够达到他们叫做 Class A 级的这个防火这个级别，
是
那怎么说叫
毕竟它是木头嘛，对吧？怎么样也都是易燃的材质，
对，对，所以呢就说那现在呢其实很多的这些最 popular 的这个屋顶呢是我们叫做这个asphalt 这个 shingle asphalt shingle 中文呢叫做这个沥青瓦这种这个屋顶，这个沥青瓦呢asphalt 的这个 shingle 呢它是防火的，真的是可以防火，但是呢不是说每一种都是有同样的防火级别，不一定每一个都达到这个 A 级啊，就是 Class A fire rating， 所以呢假如你要换屋顶的时候你要考虑，就是说你假如你原来的这个屋顶就是这个 asphalt 的 shingle 的话呢，你一定要 make sure 这个你要用这个名牌的，就是说绝对是有 Class A 防火的这种哈。Class A 的意思呢，就是说它这个屋顶呢，可以直接用火，就是那个喷火枪在那烧这个屋顶，要烧20分钟，不能够烧透。
Wow, OK.
Yeah.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更重要的是呢，就是您可以考虑呢，比如说。假如你现在的房子就是用这个，比如它是 concrete 的这个瓦顶啊，这个 tile concrete tile 也好，这个陶瓷的 tile 也好，或者是stone slate 这种呢，都可以，然而或者是金属哈，就是 metal roof， 现在的这个假如你的这个房顶呢，原来不是用这种陶，这个就是那个怎么说那个。
防火级别的吗？
英文呢？就是不是原来就不是那种陶瓷或者石，就是瓦的这种哈。你假如想用瓦的话呢，你的房顶可能还要加固，所以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最好的选择呢， 就是您可以考虑这个用这个金属的这个屋顶，或者呢你要 make sure 你的这个 composition shingle 呢、asphalt shingle 呢是绝对是 class A， 一定要用名牌的这个屋顶哈。
OK，
那当然金属的话呢它就绝对是防火，这是第一点。
嗯，好，
你的屋顶是最重要的。那第二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墙，那你说墙又怎么样呢、墙呢主要是原因、
墙也可以防火吗？绝缘
啊，对对，就是当你的邻居的房子开始烧起来，而且它离你的这个房子很近、那个时候呢你的墙是对着它的墙，对不对？那时候屋顶呢没办法保护你啊，火是从旁边吹过来，所以你的墙呢一定要就是用不燃，就是不易燃材料啊。假如是木头的话，那你就要特别小心。据我的了解呢，就是木头的这个墙呢是绝对是不保险的哈。你一定要考虑，就是说有没有办法把你的这个木头板墙啊，或者是怎么样呢，就是加上这种防火的材料。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呢，我
现在很多不都是用 stucco 吗？那它算是吗？
对 ，stucco， 对，
嗯，
那这个 stucco 呢，就是实际上呢，它就是给你喷一层这个涂层吧，可以那么说，
对，
然后这个涂层本身是防火的，但是呢，这种涂层呢 ，stucco 的涂层也有很多种级别，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房顶这 asphalt shingle， 对不对？所以呢。你也要考虑，就说你要跟这个商家，你就说 show me your fireproof 的 rating， 你这种 coating。那李进呢？他我以前呢，我家就住在 Oakland， 但是呢，在那个大火之前搬了，哎，但是呢，搬了之后呢，我又回去过，我一想啊，不知道我家以前的那个房子呢，到底行还是不行？哎，回过去一看呢。我家的房子真的没事儿，但是我家两边的邻居呢、全都烧掉了，而且呢、我家的那个房子呢靠其中一个邻居的那边，那个原我家的是白色的墙哈，全都熏黑了。
所以光熏黑了但是没事儿。那您家有做什么特殊处理吗？
有，是因为当时我们曾经就是说油漆的时候呢，当时选择没有油漆，就选择了一种叫 coating 哈、一种涂层，然后呢，当时为什么选这涂层？他说这个涂层呢，又帮助你这个冬暖夏凉保暖呢，然后呢，它也防火。那这次呢，我还真的就是说那一次大火呢，我真的见识到，就是说，你假如对你的这个墙，假如不是砖墙，不是这个那个的，你就要考虑，不然的话呢，你邻居这个一着起火来，你旁边的你自己的墙呢，假如是木头的话呢，在这种高温之下的话，它自己可能会起火。
OK， 好，这个是好主意哈，尤其是，有些朋友，因为咱们都知道这个外墙的漆几年就要那个更新一次嘛，那大家如果以前没注意这个问题，下次再刷漆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考虑哈、借鉴李进家的这个方法？
是。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看很多老美的房子，他是喜欢这个离家，就是靠着家的墙，他有这个 shrubs， 你知道这种种这种
灌木，
短灌木啊，是不是？
对，灌木。
这个呢，这家夏威夷的这家呢，他呢当时就把所有的离家5尺之内的这种植物全都，这个铲平了之后呢，然后他换成鹅卵石，就是那个 river rock。他当时那么做呢，主要的原因是他喜欢好看嘛，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我不希望有这种植物呢，在我这个墙靠墙这边，不然的话呢，白蚂蚁啊、虫子有可能就是借着这个植物啊，就有可能侵入我的这个。当然，你说这个他原来的墙是什么，我不知道。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全都铲平了之后呢，全都铺成这个石头子儿。很多防火专家呢就说他这样做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哈，就说呢，在你这个靠近房子的5尺之内，至少保证5尺，绝对不能有任何易燃品，也不能有什么 firewood， 也不能有 nothing， 最好是什么都没有。
OK， 它就相当于没有火燃料，对吧？ 当你火种来的时候，没东西可烧，就不会
对，对。
那个连累自己的房子哈。就是对我之前也那个采访过一个专门就是防火的组织哈，因为在 Napa 大火之后，大家都在想怎么保护自己的这个房子嘛哈。当时他们的建议就是说要建立一个 defensible space，我想您刚才讲的这一个建议啊，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当你
是的，
房
是。
屋跟这个没有可燃物有这么一个空间，就是自己房子的一个防护空间嘛，对不对？好，那还有什
其
么
实
其
呢，
他
说
您
起
觉
这，
得值得我们注意或者提醒的呢？
其实顺便就提一提，比如说，假如您后边有个 deck，对不对？或者您后
对，
边有个 patio，patio 一般都是木头的嘛，对不对？
对呀，
那就要重新评估一下喽。假如你的这个栅栏 fence 也是木头的，基本99.99%都是木头的嘛，对不对？
对，
哎，那你要考虑这个木头，只要是木头，它一定会烧的呀。
哦，是
那就
好，
考虑
对，
或
所
者
以这
用砖
些就
石，
是
那
能
就
涂
贵。
漆的就涂漆，对吧？那个就像
对，
李进家以前那个做法似的，哈，防火的涂层。如果不行的话，看如果是有什么其他好的加建改建的办法，哈，把它换成不易燃的材料，可能是这个最理想的了，哈。行，非常谢谢李进，哈，特别花时间给我们来搜集了很多这个专家方面的这个建议啊和做法，包括您亲身的这个体验和经验。尤其对我们加州的朋友来说，现在又是野火季啊。如果是您住在这个靠山边的，那就风险更高嘛，对吧？所以呢，怎么样保护我们自己的家园啊？怎么样让自己的房子不易燃？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们值得去学习和再探讨的话题。好，那又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然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车谈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那么刚才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哈，跟大家从安全方面哈介绍了这个电动车、电动滑板车，还有包括这个从毛衣火灾当中哈，我们可以吸取的怎么保护家庭安全的一些这个知识哈。但是我们主题呢依然还是围绕着车。大家如果哈有关于我们刚才的话题，您有什么想分享的、提问的，或者您生活当中哈最近关于车方面遇到了难题了，我们都欢迎您打热线进来啊。汽车专家李进呢会在现场啊，直接为您解答。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在等待听众朋友热线的时候，下面想请李静跟咱们讲讲哈，刚刚过去的周末，原石滩的一个古典车展啊，这个车展有什么看点？那上面有哪些这个经典的老爷车呢？
今年呢，很有意思，就是其实是上周日的那个古典车展哈，咱们也都每年多次报道过，那今年也不例外，只不过呢，今年呢，李静没机会直接去现场那个地方去采访一下，但是呢，我看到几个很有意思的这个报道，顺便跟听众朋友谈及一下哈，他今年呢，就是说，他们除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作为一个 Pebble Beach 车展，它一定有主题的车，对不对？它这个主题呢，今年有三款，一个是这个意大利的 Lamborghini，一个是英国的这个 McLaren，都是60周年哈，他们这个历史。另外还有德国的保时捷75周年这个纪念哈。然后呢，他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原石滩这个车展 Pebble Beach 车展呢，已经不完全是。这种老爷车、古典车、经典车哈，甚至很多这些新的这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汽车公司呢，他们也都利用这个原石滩呢来推出他们最新款的车。好，那首先呢，这次这个 Pebble Beach 它的你知道它每年你比如说我们讲这个 Lamborghini 60周年、McLaren 60周年、保时捷75周年，他们除了这三款车，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他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奔驰，或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比如说劳斯莱斯，他们就是有好几个不同的这种级别。然后呢，他这个礼拜天，就上礼拜天一早上，所有参展的车辆呢，就 那真的是黎明的时候，他们就一辆一辆啊，在这个指挥安排下呢，就开到这个第十八栋的这个草坪上啊 ，Pebble Beach， 就是那么一天，这个著名的高尔夫球场呢，第十八栋这上面就是全都摆满了这个景点车，然后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哎，那所有的这些观众都进来了，然后那时候你会看到很多这个穿的衣装。西装笔挺的，戴着这个帽子，戴着白手套的这些就是评委啊，他们就开始
评委
对，一辆一辆的这个车啊，就他们分成好几组，然后这些评委都是眼光毒辣呀、这经验是非常非常老练的，然后呢他们就要看比如说你这辆车是不是原汁原味儿。你的发动机那个型号是不是和你的车身的这个型号匹配的啊、然后你的这个皮凳是原来的还是已经翻修过的，翻修过的你的皮凳用的这个皮是不是原厂那个工厂那个皮啊、然后呢轮胎啊等等等，这个
要求这么高啊
这个级别这简直是绝对是这样才。就是说原汁原味啊，是这些富豪他这个收藏家的这个第一的这个，你稍微一改动一点你就麻烦了，你这家车可能就
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了哈，就是保留它的这个原款车全部都原装是吧？
对，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在这次车展上您觉得最有看点的或者是最值得大家了解一下的是什么车？
实际上呢，因为李金这次没有在现场哈，但是呢，我只能跟听众朋友讲一下，这次得就是说大奖，他什么叫大奖呢？就是说我刚刚不是已经讲了吗？他会在，比如说这个 Lamborghini 参展的 Lamborghini 选一款最好的，然后参展的这个 McLaren 选一款最好的，保时捷选一款最好的，然后等等等，然后他大概有七八个级别或者九十个级别，然后在这几个级别之间。再选一个最好的作为这次的 the best of the show， 就是说这次参展的总冠军。那这次总冠军是谁得到呢？是一辆1937年的 Mercedes-Benz 的 540K Special Roadster、Roadster 的就是敞篷哈，特别敞篷车。那这个奔驰的 540K 呢，说实在的，这款车蛮有历史价值，据说好像以前希特勒的座驾车好像都叫 540K 还是什么，我再查一下，但是只是不同的、不同年代哈。然后这款车是属于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车主，他的名字叫 Jim Patterson。讲起 Patterson 来讲呢，这个汽车收藏家里面这个圈子他是非常有名的，他自己还有个博物馆，这个 Patterson Automotive Museum。
OK， 所以1937年啊，我的天哪，这都已经多少岁了呀？都七九十快一百年了，九十年了哈。所以这么，如果能把一台车保留时间这么长，然后还都是它原厂的那些配件的话，我想我其实不敢想象，就是说他们怎么能办到的？因为你想过了几十年的话，那些很多元件都不生产了，对吧？
这个呢，丁月，你放心，这个所以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对不对？就说呢，
花钱让他们再造是吗？
对，对这些收藏家来讲呢，咱们举个例子啊，这个轮胎吧，你说1937年的，不要说1937年的轮胎，1950年的轮胎，你能买到吗？答案可能是买不到，但是1937年的轮胎你就可能买到，为什么？因为它这个世界上呢，有一些专门服务这些收藏家的这些公司，他比如说啊，他把这个1937年这个轮胎，比如说原厂是英国的 Dunlop， 他会在 Dunlop， 他把这个 Dunlop 这个原来这个轮胎的这个模具啊，他就买下来，他不是现在买，人家几十年前就买了，然后呢，他用这个模具仍然可以给你造出当时的这个级别的这个轮胎，但是当然价钱呢比你现在去 Costco 买个米其林的最好的轮胎呢可能要贵十倍，
所以按照您这么说，就是很多东西也都是重新制造的，而不是原来当时生产的，对
是，
吧？
因为
就
你
是
想
它是
看啊，作
复
为，
刻的还是？
对，因为你看90年的这个橡胶，没有90年的橡胶就没有老化，都已经就说
对
烂
啊。
掉的哈，所以呢，它必须是，就是这个轮胎公司啊都不推荐你开一个有10年历史的轮胎，你知道，就说橡
是，
胶一定会老化。
OK，好，那我们也真的是这叫什么？有钱人的世界哈，我们有时候真的是不可想象哈。但是可以想象的就是，他们通过钱可以买到很多啊，就是即使现在市面上没有办法再买到的一些东西了哈，只为这个爱好。当然，车嘛，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很多人的收藏的一个首选了哈。好，最后一点时间，李健还有什么想分享和提醒的？
他这次呢，就是说，我刚刚讲了，除了这个老爷车之外，哈，然后他们有很多这个新的这个新车公司啊，他们甚至呢，在这高尔夫球场展示啊，还不是新车，它是概念车哈，比如像兰博基尼啊，他这次就展示了一个他未来的可能在2028年，才能推出的一款这个。就是两门的，它叫 Two Plus Two GT 跨界车，它是一个全电动的车哈，叫做Lanzador，你这个是意大利文，我都不知道怎么发音哈。然后呢，像还有这个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意大利的这个汽车制造厂，其实他自己呢，他是帮人家制造和设计车身的，他的名字叫 Automobili Pininfarina。他这间公司呢，就是有很多历史上很著名的这个意大利的车呢，都是通过他的这间公司的这个创办人Hobby，设计出来的。哎，他在那个地方也展示一款车啊，这很也是非常漂亮。然后其他的这个，你比如像大众啊，我们讲这个大众，你说他在这个那么高档的地方，他展示什么呢？哎。大众呢，它展示了一款车叫 ID. Buzz，就是上次我们讲的那个以前 Volkswagen 的这个minivan，
了解，
被很多
OK，
比提士
好，
喜
那
欢
我
用。
想谈起这个车展来，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车型车款哈，但是很抱歉，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儿了，那下周哈有时间我们再找空啊，请李进再跟我们一一介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李进，让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